大家好，欢迎收看2016年12月25号星期天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大家圣诞快乐。今晚海峡论坛播出年终特别节目，我们精挑细选出海峡论坛2016年的十大精彩瞬间，和您一起回顾两岸大事，展望两岸未来。那么过去这一年呢，两岸经历了台湾总统大选、美国总统大选，有剑拔弩张，也有酸甜苦辣。如果要选出2016年两岸的一个关键字，我觉得应该是辣这个字。当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川普打破了惯例和蔡英文通话。海峡论坛独家专访了川普交接团队的重要测试叶望辉。那么节目一开始，我们就先为大家热辣上菜，一起来回味一下这道呛辣的川菜通话。总统当选人川普他在星期五打破了这个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而且他是称蔡英文为总统。您认为这通电话对于台湾和美国之间的关系意味着什么呢？
我了解，就是川普总统当选总统，他好像不会让任何人告诉他他应该利用什么样的话词来称呼其他的人或者其他的领导。那蔡英文他当选什么身份，他当选总统，所以应该称他为总统吗？当然川普当选总统称蔡英文总统是当然的。我们的美国很多幕僚，而且很多中国的官方的专家，他们反对这样的称呼，但是我觉得他们反对的是台湾的事实。
外长王毅说这只是台湾的一个小动作。另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今天星期六也表示，已经就此向美国的有关方面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你认为川普在接蔡英文这通电话之前，他是不是真正的有去了解中美国的一中政策？他是不是有经过深思熟虑来接这通电话，而且审慎评估这通电话讲完之后可能对美中关系造成的影响？
那就是难得有机会跟王毅有同意感，但是这真的是一个小动作。那如果是一个小动作，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你中国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美国的专家、美国的官方的幕僚不应该有过分的反应。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初步的对台湾保持尊严的一个小步骤，但是历史上没有发现过，所以很多台湾人会感到这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步骤。但是这只是通个电话而已，接受恭喜的好友感而已。川普当选他当总统之后会有什么样的对台、对中国、对亚洲、对全世界的政策，我们还不百分之百知道。但是我们可以了解，如果你是一个民主选举来的一个领导人，你要跟他通个电话，他愿意接受。
好的。另外很多人认为这通电话讲完之后可能会让中国的领导人习近平非常生气。您认为这通电话究竟会让他多生气？美中关系是不是会受到冲击？北京有可能会采取一些报复性的措施吗？
那所谓的小步骤让他发怒或者引起中国威胁台湾、威胁美国或者威胁美国跟中国的战略关系的话，那是他们对方的问题。那我自己相信中国人能够看清楚这是一个小步骤，但是一个重要的步骤。如果中国大陆要跟台湾的人民有好的关系的话，他们也必须跟随川普总统的榜样，要对台湾的政治改革、民主化保持尊严。如果不保持尊严的话，台湾人如果他们是所谓的中华大家庭的一部分的话，那难道中国人不会对他们的家人的自由人权保持尊严吗？
稍后回来，海峡论坛还有更多的精彩瞬间，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 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这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力，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6年12月25号为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先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过去的这一年呢，海峡两岸可以说是风云变幻，惊奇不断。除了蔡英文的上台、习核心的确立，还有川普的当选之外呢，也有一些不幸的突发事件，包括陆客的火烧车以及导弹误射事件。此外，两岸的官方沟通管道中断，因为九二共识和中华民国这八个字不合，八字不合而陷入冷战之际，台美之间的最高领导人川普与蔡英文却史无前例的通了电话。今晚的年终特别节目，我们为听众和观众朋友们精挑细选出2016年海峡论坛的十大精彩瞬间，和您一同回味两岸过去这一年的酸甜苦辣，以及来宾们的精彩点评。当然了，我的好搭档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今晚也会陪我们一起度过这一个小时的特别节目。博弈你好，圣诞快乐。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耶诞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在台北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我们在前面呢已经看了海峡论坛在2016年一些重要的精彩回放啊，那么同时也要跟各位听众朋友们在台北，我们要提醒，就是回顾2016年呢，在台湾最受关注的呢，就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呢，他当选了中华民国第14任总统，同时也是中华民国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统。那么蔡英文总统的得票率是56%，那么他的得票数是689万多票。此外呢，这也是民进党第一次获得了国会多数的席次，首次成为中华民国国会，也就是立法院的最大党。台湾不但完成了这个总统直选以来第三次的政党轮替，同时呢，也让国会完成了第一次的政党轮替，民进党首度完全执政。那么蔡英文在发表胜选感言的时候呢，向台湾的选民致上最大的敬意，他强调民主精神的展现是选举的最大的意义，他也承诺说要发展一致性与持续性的两岸关系，确保台海和平的稳定发展。那么他同时宣誓，从他当选开始就是改革的第一里路。而蔡英文总统在520的就职演说，在两岸关系方面呢，不断的强调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却对于大陆方面不断进逼的九二共识四个字呢避而不谈，在10月10号的中华民国国庆演说当中一样是如此，使得两岸关系顿时降到冰点，一直到现在不但没有复苏，随着美国川普准总统当选呢，似乎情势越来越混沌不明，甚至紧张了起来。我们在稍后都会一一的向各位观众朋友们介绍，再把现场交给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海峡论坛2016精彩瞬间的第十名，是我们专访了台湾前副总统吕秀莲，谈到蔡英文成为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她也曾经预言习近平2016要决战台湾，不过2016还剩下5天，看来这个预言是不会实现了。不过下面我们还是来听听看吕秀莲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她是怎么说的。台湾的第一位女性副总统啊，那另外你怎么看台湾除了华人世界的第一位女性领导人呢？
是在1970年代我开始在台湾吹新女性主义，那么主张性别平等，今年算45年，
嗯，
所以这是一条非常漫长的路。那么蔡英文女士啊，她比我年轻12岁，那所以她相对的不会感受到性别的歧视，因为我差不多作为拓荒者，很多披荆斩棘的工作都做了哈，所以当她要参政的时候是非常的顺利，没有人因为性别而给他任何的为难，就是我们台湾 revolution 的成功。哇，台湾没有 revolution， 我们没有革命，但是我们不断的革新，所以我还是觉得与有荣焉。
海峡论坛有一集专门谈到吕副总统您提到的这个2016习近平要决战台湾这样一个说法，事实上也是在2015年的3月4号，就在一年前，习近平说这个两岸关系如果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话，就会基础不牢，地动山摇。那么他这两天在两会上又有一些最新的对台谈话，不晓得您有没有回应，是否还认为说习近平会在2016决战台湾呢？
我上次来华府访问的时候，我有公布一份我得到的2005年1月份在北京他召开的国家安全会议召开的对台工作的检讨。那份文宣我公开以后，我说如果这份文宣是假的的话，我希望北京当局哈能够用什么方式来否认，但是一路下来都没有啊，所以我相信去年的确有这样一份文件啊，但是当然很多事情会不断的变化。我们看民进党1月16号可以说秋风扫落叶哈，大赢特赢，那么也看到国民党现在也可能需要止痛疗伤了。那这个中间我想可能习近平先生啊，他的整个团队也会很审慎的评估过去的对台政策是不是啊需要有检讨，对吧？啊，所以在这个中间呢，我们突然听到他的外交部部长王毅啊，在美国华府啊公开讲说，只要根据他们的宪法去做就可以了。哎，这一句他们的宪法真的是给人家无限想象的空间。
是
啊，所以大家啊，有的人是一则以喜，但是也有人一则以忧啊。这几天北京召开两会，那么几位对台人士都纷纷表示意见，不管是张志军先生、李克强总理和习近平主席啊，讲的话就是同中有异，异中有同，还没有拿捏清楚。不过看起来习近平主席算是表达的就是最大的善意了，几乎正面接受蔡英文主席讲的我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他用了历史事实这四个字，李克强没有讲历史事实啊，所以这他们两位是不是又有什么黑白脸之分，我还有待观察了。不过我想这里面是蛮奥妙，当然我也认为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同时呢在中国内部不同派系之间可能他们现在也有相当程度的紧张关系，所以是不是话中都有话，还有这个有很多的玄机我们还有待一段时间再观察。
好的，刚才我们看了吕秀莲对习近平决战2016的说法。讲到这个习近平，他在2016年10月份的18届六中全会中确立了所谓的习核心。不过抗战老兵同时也是台湾的前行政院长郝柏村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提醒习近平，他现在的风光可是8年抗战换来的。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9名就是郝柏村评习近平和国共内战。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郝柏村他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大学的瑞纳米德教授，他对于中国的抗战史非常有研究，他其中就提到说这个蒋介石当年是赢了战争却输了国家，他在书中是用这样的话那我们知道郝院长您曾经著有这个解读蒋介石日记，上下两册都非常的厚，有这两本书非常的厚，那么当中其实最受到瞩目的就是您在书中有关于对于这个国共内战的一些解读你怎么看当年国民党等于是痛失江山是不是跟蒋介石他本人的战略错误也有一些关联呢？郝院长，
其实这个内战呢，在抗战期间呢，已经有了摩擦了。蒋委员长坚持抗战第一，抗战到底，所以对于中共呢，他同国军的一种冲突呢，基本上采取一种忍让的政策。当你抗战胜利以后，他请毛泽东到重庆去，我们很客观地说，蒋主席、蒋总统，他犯了很多战略上的错误。他第一个错误你如果他不接受雅尔代没有 苏联就无权进了东北啊。第二点呢，就是中共的武装力量的膨胀啊，判断也是错误。其实经过半年抗战的经验，的共产党是最会打持久战的，它的优势主要形成就是苏联在东北接收的日本的差不多50个师的装备，完全交给林彪了。当时也许是蒋委员长一般认为是抗战是内战的，内战是抗战的严肃，这个是错误的。抗战是我们反侵略的，内战老实说在这个作战的这个号召上啊，中国都是穷人多啊，这个富人少啊，所以共产党尽量的从掌握了这个多数，尤其是在敌后地区的多数，所以这个是战略的错误。当然最后还有马歇尔的调停，那就中美关系啊的一种变化。中美关系的变化，中国中华民国原来是日本的一个中国美国二次大战一名盟友啊，但是因为马歇尔同蒋总统他们两个居然构陷呢，后来处得很不好，所以马歇尔后来做了美国国务卿，因此他希望要倒蒋，结果倒蒋把中华民国倒了，所以因此大陆的失败啊，它是原因很多啊，就综合起来，当然主要的这个是错误啊，还是蒋总统他应该负这个责任。
好的，回顾国共内战的这段历史，海峡论坛2012年专访台湾文化部长龙应台的时候，他曾经在节目中说，这是两岸大时代的悲剧，多少的生离死别，多少的妻离子散，而我们现在所做的一些记录也好，节目的讨论也罢，都是在为60多年前的白骨上一炷香。而随着1949年那一年来到台湾的老一辈逐渐凋零，两岸之间的情势也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在2016年即将进入尾声的时候，一位老者的落叶归根，让外界对于国共一家的悲剧又再次有了一番新的体认。习近平的妻子、第一夫人彭丽媛的弟弟彭磊，在今年11月赴台奔丧，外界才知道原来习近平在台湾有一个亲戚，而且还是一名资深的国民党员。究竟这场告别式对两岸关系意味着什么？国共内战的悲剧何时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八名，国共一家亲。
亲民党、国民党还有这个民进党都给了这么多的这个花篮，非常隆重。蔡英文还能作为中华民国的总统，习近平的家属表示出这样的善意，这我也没想到。那么按照山东，您中国人传统文化讲，就是娘亲舅大。在2009年，这个彭丽媛的母亲去世的时候，他就亲自从台湾这个到了大陆。那么按照礼数回，你也应该是他的舅舅去世，对，应该由彭丽媛亲自出席。况且他弟弟已经去了，但是两岸的政治现在摆在这儿，两边虽然关系有所缓解，但是政治对人性的碾压，对中华文明的这个传统文明的碾压，那是我们看的是历历在目，真的是很残酷。所以彭丽媛自己和习近平自己，他不一定不想去，但是中共肯定在这个问题上，你去以什么身份去，不可能以第一夫人去，那以其他名义去，共产党也能让他这样以其他的名义姿态出现吗？那也不可能
啊。不过我们谈到这个两岸血浓于水啊，这还有国共一家亲，就想到说，事实上刚刚你也提到了说，这个娘亲是舅为大，应该彭丽媛亲自去。不过现在国共的或是两岸的现状是不允许的，即使是这个李兴凯老先生，如果他这个去世时间点稍微早一点，还在 马英九国民党执政时期恐怕也是很难办到，
也很难，确实很难。
对，那也不禁想到说，其实这个至亲的亲人分属国共两个不同的政党，其实好像时代的悲剧都是如此啊。谈到这个，就是当年宋庆龄在去世之前也曾经托一封信让陈香梅送给这个在台湾的宋美龄，不过当时宋美龄看到这封信之后呢，只有冷冷的回复了四个字，就是信收到了。那么宋庆龄、宋美龄两人姐妹两人至死都未再相见。
这个政治的残酷真的是把人性碾压的，到无以复加的地步。
那么回到台北请教武汉教授，当然武汉教授刚才已经提到了这个李兴凯老先生他人生经历当中曾经牵涉到过的这个澎湖七一三的事件啊，这事件其实上也反映出两岸当年的一些这个不堪回首的一段往事。不过我想请教您的是，李兴凯老先生的骨灰啊，据说将由他的女婿带回老家山东去安葬，那么这样子一个安排啊，加上他的这个人生经历折射出当年两岸大时代下的一种悲剧哦、啊。究竟1949年那一年来到台湾的这间老一辈的日渐凋零，对于现今的两岸关系又意味着什么呢？武汉教授。
当年这个大陆来台，那么随着政府一起过来，那么当时的口号就是一年整理啊，两年准备，三年反攻。那么当时的整个国家的政策的目标就是要反攻大陆，后来就慢慢的在主客观形势的不可能之下呢，就慢慢的就没有了。尤其在美国协防台湾之后，这老蒋总统认为反攻大陆已经无望，所以就有一个国光专案，把大陆来台的这些军人呢、都相继的退伍。蒋经国总统任内呢，就是变成了一个就是革新保台的这么一个状况。在很多大陆来台的这些不管是军公教人员，那么对于建设台湾都有一定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这个就是大陆，他们还是怀着这个祖国的这种情怀，希望总有一天能够回到大陆去。过去虽然在大陆有这个有成家，可是到台湾来也都慢慢的开始这个成家立业，然后有了子女，那么这个落地生根也就变成了一个现实。那所以随着对于中国大陆的那个故土的那个情怀啊，会在这一代人凋零之后啊，慢慢的淡去。
两岸究竟是血浓于水还是相敬如宾？海峡论坛2016精彩瞬间的第七名是 APEC 宋习会，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宋楚瑜和习近平两人在 APEC 上的见面情况究竟是否反映了两岸的冰冷现况，一起来回顾这一个精彩瞬间。
我觉得这次宋楚瑜宋主席啊去参加 APEC 会议啊，我觉得对两岸部分我觉得不需要期待太大，因为其实真正解决两岸的还是习近平跟蔡英文蔡总统两位啦，那中间的这个部分都只是一个配角的角色，那在这个配角角色能够有多少的功能取决于整个大环境的一个背景啊、哦。如果说大环境是热的，那也许配角的功能就会非常的好，就可以锦上添花，甚至达成某些共识或者某些默契。但是如果大环境里面是一个冷的，甚至在某些冷的里面还有一些隐隐然的这个对抗在里面的时候，我觉得配角的部分就很难去发挥可能的想象的这个作用在里面。
其实如果大家期待他破冰，不如说是期待他不要破局啊、哦。我想说现在两岸大家包括在美国这边的看法都是说没有走到危机的地步，那当然就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啊、需要这个弹性创意，包括这个稳定耐心，这个都是最近这个末见 AIT 新的理事主席在这个双上元讲话上提到的、所以说可能宋能够去本身就已经算是一个这个不要破局当中多铺了一块砖，但是大家如果要期待他去有大的突破，我觉得是期待过高。那但是我觉得北京基本上这次没有阻挠他，因为在宋先生个人来讲，他基本上是接受九二共识跟一个中国的这样子的一个政策的哦，所以说北京曾经讲过说只要是认同这个的他们都能够交往，所以这其实也给了北京一个这个可以自圆其说的下台阶，因为宋先生并不属于民进党，那么他的立场过去很清楚，那么民进党这次借用他的力量去搭桥，那么他本身因为在过去的这个中国两岸政策立场上跟北京基本上来讲并没有太大的这个出入，或者是跟国民党没有太大的出入，所以我觉得基本上他就是一块搭桥的砖。那我在这边要提到就是说 过去在国民党的时代里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现象，就是联胡会，连先生跟胡锦涛有非常深的私交。那那个时候 APEC 常常把两岸关系置于国际关系之上，因为据我的了解，曾经就是说美国的这个国务卿要跟连先生会谈，那么他们一直在等跟胡先生的会谈敲定之后才敲定了跟美方的会谈，还曾经一度让美方很不高兴哦，因为想说这么重要的会议，台湾怎么没有把它列为优先次序。那么可以看得到，就是在过去的 APEC 的国际论坛上把它当成是一个很重要的两岸的论坛的这个铺陈，但是在现在的蔡政府，我相信说在目前的情况之下，可能跟美方的会议跟国际其他友人的会议也同等重要，就是说他们会把这个中间的分量做一个重新的调整嘛。那但是我想能够北京接受宋楚瑜去的话，基本上至少这个锅没有爆掉，
蒸汽锅
是
我是黄耀毅，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的，那么海峡论坛这个节目呢，到从2001年5月20号开播到现在呢，如果连到明年5月20号这样算起来的话呢，已经就即将要满16年了。那么跟谁讲任何一个节目呢，已经可以已经维持了这个16年的时间，我相信不管是谁听了呢，都会相当惊讶。前几天我在整理办公室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盒台湾这边叫录影带，大陆那边叫录像带，我发现了一盒录影带。结果呢是2003年的节目，让我吓了一跳，我本来想看我那时候的样子，现在有那个袋子都没机器放了。2009年的时候，海峡论坛的节目呢已经进化到可以用 DVD 来录制节目了。不过更到后面，现在已经到了2016年了。那么到了2016年呢，那些多余的载具其实根本都不需要了。听众观众朋友们，现在在网络上您就可以同时的看到海峡论坛的直播，不但是在美国之音的官网或者是透过中网新闻网，您也可以在脸书或者是影音网站 YouTube 上可以看到这个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我们在脸书的直播网址是 facebook.com/VOA China。那么我们在 YouTube 的网这个直播网址呢是 youtube.com/VOA China。您只要在脸书或者是 YouTube 的两个直播网址上呢，您现在什么都不需要，也不需要录影带，也不需要 DVD， 您直接在网络上，您有手持装置或者是在电脑上都可以同步的收看到我们海峡论坛的节目。那么如果您是要参加我们的节目的话，您也可以拨打我们的免付费电话。那么在台湾这边呢，您可以拨打00-801-148-940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那么海峡论坛在今年最大的一件事情呢，就是我们开通了这个脸书还有 YouTube 的直播。那么为了要提高我们在这个脸书跟 YouTube 直播的收视率呢，我们就请了一些来宾，希望能够帮我们在脸书上已经很有名的，希望呢能够帮我们打响在这个网络上的这个视听率啊，这个点击率。那么果然呢，这个有一位来宾呢帮我们这个在网络上呢一炮而红，他就是侯汉廷先生。他跟曹长青先生的一段对话呢相当的精彩，我们就来看一看这段对话。您好像没有提到说大陆的民意，以前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这个两岸的情势的时候，也很多人说你台湾如果想读的话，你也得听听13亿人的这个民意啊，但大陆的人也有表达民意的自由，您怎么看呢？
中国人当然有表达意见的自由，但是这个自由被习近平、被毛泽东、被邓小平、胡锦涛、江泽民他们独裁者剥夺了。中国有言论自由吗？中国有这个新闻自由吗？中国什么八大新闻集团全是假的，真正说了算的不是那个社长，不是总编，是党委书记呀。今天我们不要说别的，台湾的《正经看民事》能够可以在中国播出吗？台湾的那个三立的《新台湾加油》、《前进新台湾》、那新闻面对面、新闻哇哇哇这样节目能被播出吗？我们今天美国之音这个海峡论坛能在中国自由的播出吗？中国人现在来看看《纽约时报》、看看脸书、看看 Google 都不能上网，不能获得自由的信息，中国更没有完全的选举的机会。你说那哪有民意？今天北韩有说民意，北韩的民意有真正民意吗？那个当年那个伊拉克 那个萨达姆统治的时候，他说那民意完全100%赞同他，没真正的民意吗？中国的老百姓如果真正的中国有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之后，才可能产生真正的民意。中国你说那五毛有民意，那共产党可以一卡车一卡车拉到天安门广场挥舞口号抗议美国、抗议台湾，那是民意吗？那共产党可以组织的吗？美国有五毛吗？台湾有五毛吗？只有中国吗？可以雇佣吗？五毛钱写一条，晚上在网络上骂民主台湾、骂民主中美、美国为共产党专制之前服务的。说今天中国专制国家都没有真正民意的，北韩没有，就中国没有，当年的利比亚、当年的这伊拉克都没有，只有中国民主了，有了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了，中国人才会有个自由讲话的机会，才会有真正的民意的展现。
嗯。
好的，谢谢曹先生。那么台北的侯汉廷先生要回应一下。
因为其实呢，大陆网友到底能不能够上脸书，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峡之音的美国之音海峡论坛下面有非常多大陆的网友都在这边留言哦。所以其实我想重要的并不是说有没有这个墙，而因为在大陆来说，其实呢只要我们去翻个墙，很容易我们就可以看到墙外的世界。可怕的地方是什么呢？而在于说没有墙的地方，却有很多是无知的知识或者一些错误的资讯，会诱导了非常多的老百姓。比如像刚刚曹老师所说的，就是台湾有非常多的一些节目，能不能在大陆上收看呢？其实都是可以的。很多时候啊，我们发现大陆的网友专门盯着这些台湾的节目，而发现台湾这些节目呢，很多都有错误的资讯。比如说讲大陆人都吃不起茶叶蛋啦，比如说讲这个大陆人啊都是非常的贫穷落后啊，说有些地方哎呀可能这个高楼大厦都建不起，但那个地方其实是非常的发达。那甚至前一阵子还讲说这所有的天宫二号跟神舟全部都是假的，像这些台湾的节目其实大陆人都看得到，而且呢会嘲讽台湾的这些节目，说怎么台湾专门来抹黑大陆。所以其实我认为啊，像老师刚所说的，很多节目不是不让大陆播，而且第一个方面是它不见得完全都是官方的禁止。很多时候啊，台湾的一些节目或很多台湾的言论是大陆的人民自发性的不愿意去看、不想去看、不想看这些节目，整天来仇视我们跟妖魔化我们。第二个部分呢是我认为像曹老师所说的，这个很多人啊都是养五毛。其实啊，国民党当初为什么会失去政权，就是因为国民党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骂成是民进党的网军。其实很多时候是人民自发性的上网表达自己的意见，所以我认为把所有的反对者都骂成是中国共产党的五毛，这样的其实是对中国大陆的老百姓并不公允。第三个部分是，像刚才老师所说啊，一旦统一之后，可能台湾人也不能上脸书啦，然后也不能够选举啦，这其实就是很多人没有谈清楚的地方。而我认为中国大陆当局也应该要来解释清楚，就是一旦两岸走向和平协议真正开始谈了之后，大陆开给台湾什么样的条件，是不是像很多人所幻想的，或者说很多人所想象的，完全的又不能上脸书了，又不能用 LINE 又不能用 Google。 那如果大陆真的讲说一旦统一你都不能上脸书，我相信很多台湾人据统的声音一定是马上增长。所以大陆必须要是告诉台湾说，未来我们可以创造一个什么样的生活，而这样一个生活其实正应该是台湾积极去谈判的。谢谢。
好的，谢谢。那么我记得呢，这个我们请到两位来宾的时候是七月底啊，那么现在我们回放的时候是十二月底，我现在看到这个影片我还觉得热啊。我们节目上半段即将告一段落，但是我还是要稍微的小小的提醒，我刚好有一点小小的不知道是不是口误，在刚刚我介绍蔡英文总统当选的时候呢，我要强调是说蔡英文总统在520演说还有双十国庆演说的时候呢，都不断的是强调中华民国宪法还有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那么要再重申一遍。好，那么这是我们节目上半段的内容，休息一下，稍后回来我们会为您送上更多海峡论坛2016年节目的精彩回放，请您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是杨晨，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年终回顾特别节目，和我们一起回顾两岸的大事，展望两岸未来。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五名是两岸之间的剑拔弩张以及武统的声音高涨。海峡论坛的两位来宾有非常精彩的深度交锋，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有关于武统鹰派与台独争论的精彩瞬间。
两岸关系进入到这个军事的这一个问题之后呢，不是以天来计算，是以小时来计算。
嗯，
它所谓的小时就是指100小时。事实上，我们从这个王洪官的这个说法来看呢， 两岸关系的这个军事的这个武力的这个打仗之后呢，大陆呢当然要夺取台湾，首先一定是先用导弹呢来攻击台湾的重要的政经的这个设施，那么让相关的这个政经的设施破坏之后，对人心产生某种程度的这个动摇。可是呢，即便这个导弹都把台湾的这一个重要的军事设施都已经摧毁，或者是中共的海军空军也取得局部程度的这一个优势，但是有一点非常重要，就是作战你要真正达到战胜，是要把那一个指挥旗插上这一个土地才算数。那么大陆呢，用导弹或用海优空优，它是可以那么制压台湾的全岛，可是呢要把那一根旗子插上台湾的土地，必须要做一个登岛的作战。那么登岛的作战，以离台湾最近的这个福建东南沿海来讲的话，要到台湾来登岛的话，那么要经过台湾海峡这样子的一个海域来讲的话，并不是那么简单。如果所像这个王洪光所讲的100个小时就能够达到这样子的一个解放台湾，或者是把台湾给击灭的话，那我想呢，解放军呢应该早就做这个动作，也不会延到现在。当然，我不排除解放军有攻台夺岛的这个能力，可是呢，要说100个小时能够完成呢，我看呢这个是比较夸大的一个说法。
根据美国国防部的年度中国军力报告，根据兰德公司不断更新的台海战争的模拟报告，根据美军每年派员参加的台湾汉光演习的结果，大陆拿下台湾大概是5天时间。
嗯哼，
这个不是我们在座任何人说的，这是美军和汉光演习的结果。那么大陆自己12月7日也宣布，解放军夺台湾以小时计。第二，说这个人心问题。这个大陆啊，这个拿下新疆之前，拿下这个西藏之前，统一祖国嘛，拿下大江过江，拿下江南之前，那都是这个多数人是不同意的。那是因为这些人的脑子受到台独的毒化教育，就像这个盟军打到德国之前，这个德国人信希特勒一样。盟军占领希特勒第二天开始，人们就不信希特勒。大陆军队拿下台湾第二天开始，台独思想就会烟消云散，永不存在。因为他们是被欺骗了，他们被洗脑了。那么这个第三呢，就是你说这个，我就想讲川普总统下个月宣布，就说川普总统下个月要就职，他就职的誓词有一句话说，就叫消灭一切内外敌人，消灭美国一切内外敌人。中国也一样，中国也要消灭一切内外敌人。你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但是对中国人来讲，对于一切不投降的台独分子、藏独分子、疆独分子，那必须完全彻底干净，全部消灭掉。中国人必须消灭一切汉奸卖国贼。我说完了，谢谢。
是，好的，谢谢李毅教授。那么在华府的郭宝胜先生，请您简单的回应。
我觉得首先要消灭的是法西斯的思想，消灭的是世界上一切的这个专制及他们的军队。刚才李毅教授用了一个很不恰当的比喻，说中国军队征服台湾就跟当年的盟军征服这个希特勒的首府柏林一样，实际上是相反的因为这个现在共产党做的就是希特勒做的。刚才这个李毅教授完全就是纳粹这个戈培尔的这样一种言论，就是我们一定要扫荡他，所有追求独立自由民主的这些人全都要铲除，用坦克的履带念出血来，这种论调完全是法西斯的嘛，没有任何一点现代的民主人权的一个思想。而且你过分的估高了中国军队的一个能力。首先中国军队非常的腐败，在这个战略技术各个方面也是这几年刚刚发展，整个军费方面连美国的1/4都不到。而且你打台湾不是一个打台湾本身的台湾军队的一个问题，你要向全世界开战，不仅向美国开战、日本开战，可能周边那些菲律宾很多国家都来帮，那样的话你造成很大的一个问题。再一个是中国军队一旦开战，中国内部的矛盾全面的爆发，共产党朝夕之间就下台了。高志琛律师曾经也写了一本书叫2017中国起来，他就预言2017年中国将大变，共产党肯定会倒台对这个时间点呢我们不确信，但是你如果台湾开战，那共产党一个月之内倒台。为什么？危机非常的这个严重贫富的这个差距、经济的这个下滑、新疆的问题、西藏的问题、各种问题集中起来，那肯定是你朝夕之间要倒台。这是共产党首先考虑的。他打台湾喊了多少年，他为什么不敢动？是因为他考虑他的政权还是第一位的 啊，因为他一旦动武的话，首先他要政权就瓦解，再一个是他不敢动，他对付的是这个美国，对付的是个日本，对付的是整个西方民主自由的国家，对付的是整个普世价值，对付的是人们的这个人权、民主和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他自己的心是虚的。
好的，海峡论坛2016年十大精彩瞬间的第四名是习红会，有人说这是一场北京的鸿门宴。习近平在会见洪秀柱的时候说，不处理台独，中共会被推翻。海峡论坛专访了实际参与这场习红会的国民党政策会执行长蔡正元。下面我们就来听听蔡正元在海峡论坛的专访的时候是怎么说的。
洪秀柱主席或者好几任的国民党主席去到大陆的时候，那么公然在这个南京中山陵面前谈中华民国，谈中华民国历史，哈，也从来不是一个问题，哈。那另外的，我想郭先生可能不太理解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现在中国大陆的状况不是共产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民族主义在统治中国，而是共产党在呼应这个民族主义的浪潮。这个民族主义浪潮大到什么程度呢？不是你拿个什么新疆独立啊、西藏独立啦、啊、或者台湾独立啦、啊，可以哈、啊、应其风的，这是一个很现实的哈。那这个你只要从这网络上看得到，就是说中共当局事实上是非常恐惧这种民族主义的浪潮，因为民族主义浪潮是只要你站在中国人立场来思考问题，不是站在美国的立场或者外国势力来思考问题的话，这个不管你什么党派啊，你是左派右派都一样哈。所以这个民族主义浪潮不是这个郭先生所想象的东西。你只是说啊，新疆想独立，西藏想独立，香港想独立，那是美国人夸大，包括你郭先生自己夸大的啊。夸大其实那个东西在民族主义浪潮底下哈，都只是个小波浪而已。你只要看看那香港那两个议员，那个主张这个所谓的香港独立，然后呢，他们把中国称作支那，走在路上都被人家吐口水。现在已经是变成这个香港街头人人喊打了一下老鼠哈，所以这是民族主义的情绪，是共产党人不敢去应其风的。那习近平先生要特别提到，他也是讲的是说，他如果不处理这些啊违背中国民族主义的立场的话啊，他们共产党是无法生存的。他讲的是说，共产主义现在已经不如民族主义，这一点我们必须要注意的。当然了，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他认为就是说，1949年以后，他就承继了中华民国的在国际上的中国代表权，所以他有权利来伸索这样的一个主权。可是他运气不太好，碰到一个中华民国还在台湾仍然生存的，所以这一点才会产生了九二共识，就是说，好，这个虽然我不承认你中华民国，你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双方面怎么交往呢？就是敏感的政治议题不要在一个中国里面来讨论。但是就中国的概念来讲，习近平在这一次红十字会里面特别提到，先弄清楚两岸关系是一个国家的关系还是两个国家的关系啊。如果是两个国家的关系的话，有别的方式来处理；如果是一个国家的关系的话，那一个中国的立场我也不会去干涉你，那你也不要干涉我，那这种情形底下，国际活动空间啊，它不真的不是问题。
好，刚才执行长我们也收到一个脸书网友的一个提问，他说一国两制已经是不可延续的了，因为目前的香港就是一个例子，你怎么回应这位脸书上的网友李金鹏先生呢？
这个一国两制啊，当然也不是中共说了算啊，我也不认为一国两制啊适合适用在台湾，但基本上呢，就是说各有各的制度，互不相干涉，这一点呢已经是在两岸之间从1992年到现在一直处于这种现状吧。来自于香港人哈，他有他独特的历史，因为我们是外人，我不宜去评论他，但是我很清楚的就是说，所有的可能性都想不到说香港有独立的可能性啊，他机会等于零。
好的，谈到了港独，香港出现独立思潮也是海峡论坛2016年十大精彩瞬间的第三名。有人说港独与台独正在合流，对此我们专访了人称教主的香港前立法会议员黄玉明。我们来听一看黄玉明在接受海峡论坛专访的时候他是怎么说的。
背后的共产党在发功吧，所以整个问题其实不是像你们刚刚讲的那么简单。
嗯哼，
因为他要把这个港独这个打击，这个是必然的，这港独这个萌芽的阶段他就是把你消灭。那香港跟台湾不能比，我上次去台湾这个参加这个论坛的时候，也是跟一些台独的人在讨论这个问题，那我就讲 我说这个民进党执政以后，台独是没有空间的，嘴巴浪浪没有关系，你今天就叫中华民国没办法 ，OK？ 你除非你修宪、公投，改成台湾共和国，对不对？那门槛那么高，那现在你就中华民国，而中华民国宪法有问题啊，现在对不对？你这个要修宪呢、啊，这个是台湾内部这整个所谓国家认同啊，还有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这个存在所引起的一些争议，还有那个中华民国宪法在台湾这个现在还本文还是说你这个主权基于中国大陆啊，这个很荒谬的嘛，跟实在的状况不一样的。
好的，这个
香港呢，我说香港反而现在港独的空间会比你台湾的台独空间要大。
嗯，
很多人不懂我这个意思，我这个言论讲完以后。台香港那个本土运动，它就一分为二，一边就是我们这些所谓修宪派，我们提出全民制宪，重新立约，由香港人去制定一部基本法，然后通过公民投票，来完成它。然后另外呢，就是这些所谓港独的年轻人，但是港独他们没有论述的，现在稍微有论述的港独主张就是那个陈浩天，香港民主党。今天这两个议员。从来都没有香港独立的很完整的论述。
很快再请台北的徐小欣小姐回应一下刚才黄玉明先生提到说他认为台湾跟香港情况不能类比，但是我们看到台湾的年轻人和香港年轻人在支持独立意识上似乎都有高涨的趋势，而且有交流的趋势，包括之前战中有很多台湾太阳花的人去那边撑场，然后也有很多香港年轻人到台湾来取经，包括这两位引发轩然大波的这个香港议员现在就在台湾访问。你怎么看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人士还有香港青年新政这些议员的交流呢？徐小欣小姐。
首先我非常同意，就是说台湾跟香港没有办法类比这件事情，因为香港的状况是在1997年这个香港回归之后，其实现在是在一个一国两制的一个现况之下，但台湾状况不一样，台湾一直都是以一个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存在的。那即使是教授对于这个所谓我们中华民国的宪法有一些疑义，但事实上我们也透过这样的宪法的关系跟中国大陆这边取得一个像是我们现在国民党主张的九二共识，又或者是民进党执政政府现在主张的维持现状，用这样子一个比较暧昧不明的关系去维持台湾的民主自由的一个发展的现况。所以说可以看到在各级的选举里面，或者说在台湾的整个民主的过程当中，其实中国大陆它是没有办法去介入的。可是我们可以看到香港的状况是，当很多比如说像战中事件，或者说在选举里面，甚至像比如说像书店的这个事情，其实中国大陆对于香港的影响来说的话是相对来说非常大的。可是其实虽然两个是没有办法类比的状况，但是台独的年轻朋友跟所谓香港的港独的朋友的交流状况是非常非常频繁的。那这个交流也不见得只有所谓的港独跟台独之间的交流，其实包括在台湾很多的学生团体，比如说像在大学里面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跟香港的学生会的各种组织的年轻人本来就是建立这个在一个互相沟通的一个关系跟模式上面的。所以其实在太阳花2014年的太阳花学运的这个过程当中，其实香港很多的年轻朋友也从中汲取了蛮多的经验带回去，在后来的所谓战中事件的时候，也跟我们台湾的一些比较支持台独的年轻朋友去做一个互相的串联。也就是说虽然这个香港跟台湾的这个体制是不同的，状况是不同的，但是在很多社会运动的经验上面，确实彼此是互相联动跟互相交流的，有这样的一个状况。
好的，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第二名就是北京对台湾祭出所谓的穷台策略，包括了封杀台湾的演艺人员，还有减少陆客赴台。就此海峡论坛专访了前六四民运领袖华人民主书院的董事会主席王丹教授，下面我们就来听一看王丹在海峡论坛的专访中是怎么看北京的穷台策略。
李先生讲的是对的，有穷台这个策略的出台，那我觉得中共对台政策方面真的是没有什么进步，而且还是在退步，这个策略更差了，是吧？比你原来的什么渗透啊、收买啊、拉拢啊，我觉得更差一点。因为所谓穷台政策，现在是谁更穷啊？中国经济自己正在走下坡路呢，啊，你还要穷台，其实自身难保啊。我觉得穷台这是穷台政策的一大漏洞，就是它自身都难保，自己经济都有问题。二一个，我觉得如果穷台政策要想成功啊，那你也要看到你是不是真的能伤害到台湾的经济发展和台湾整个的社会发展态势。从这点来讲，我觉得 不太会有用的，因为台湾今天确实经济面临很大的困境。
嗯哼，
但这个困境并不是说是有中国了它的经济就会好。马英九执政八年跟中国关系好到不行，穿一条裤子，台湾经济是一路往下走的呀，对不对？所以你要拿什么来说服台湾人民说好，那我现在就要让你穷你就得穷，谁会相信呢？你当初想让我富我也没富起来嘛，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经济的问题并不是跟大陆的关系的问题，至少不全然是，它很大程度是台湾内部的社会正义，包括分配正义，以及台湾内部的产业转型，甚至是台湾人民的面对经济发展的价值观的判断的问题，这些台湾内部的问题才是台湾经济问题背后真正的症结所在，而不是说你大陆愿不愿意支持台湾经济发展。我觉得根本没有这么简单。所以大陆想穷台应该是一种自爽自嗨的行为。
江苏的王先生您好，王先生请说。
那个就是我觉得就是台湾现在的问题就是主要就是内部的原因，
嗯哼，
然后就是我觉得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影响肯定是有的，但是就是如果台湾想继续往前进一步的话，应该就是需要蓝绿一起来联合，就是国民党这蓝的一派退一步，然后绿的一派也退一步，然后寻找一个共识，然后跟共产党去谈判，然后让共产党做出一些妥协。
那么刚才王先生说的，如果蓝绿能够合作的话，是不是能够应对北京的这种对台策略呢？
Okay, 首先作为王先生，我很同意王先生的观点啊，这是应该的哈。就是我觉得台湾内部的共识是非常重要的，台湾很大的问题就是蓝绿的对立嘛。那你蓝营的方面是共产党为好朋友，然后那共产党是民进党为敌人和台独，这个样子就是台湾内部自己都有，就是让蓝和绿坐在一起的难度都高于让蓝和共产党坐在一起的难度，这个太诡异了这种现象，所以这个我很同意啊。但另外回过头来说习近平对台政策，从最近的一些动态来看，我觉得习近平原来一开始是想给蔡英文一个下马威啊，用冷战的方式完全不接触，所有都切断，现在看来慢慢在恢复，这个符合我们原来的预期，就他可能一开始会冷战，但是我觉得对习近平来讲，他其实现在周边的环境已经出现了很多问题，南海的问题啊，跟美国的关系啊等等，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这种对抗，所以我的预期是他会慢慢的缓和跟台湾的关系，甚至包括官方的交流，你给他一段时间，他可能会慢慢的重新再去恢复。他一开始当然，对不对？他就跟小孩打架一样，然后一看对方的结果，选举结果不好，生一下气。这个我们大家也体谅他一下，年纪不大嘛，就是让他成熟。所以我还是希望说，台湾内部哈，其实不用说非得把自己的命运跟中国大陆拴在一起。台湾其实只要内部达成一定的共识，然后内部进行更好的社会转型的调整，那台湾完全有自己发展的这种空间。没，我不是那么悲观说，好像中国大陆，第一，我不认为中国大陆完全会切断跟台湾的贸易关系；第二，我认为即使贸易关系有一定的倒退，对台湾来讲应该不是多么大的问题，台湾应该走出自己的路。
好的，海峡论坛2016的精彩瞬间第一名当然就是川普在当选之后打破了惯例和台湾的总统蔡英文来通电话了。那么海峡论坛在节目中也盘点了川普未来的重要格言，下面我们再看看专家是怎么看这个令人惊奇的川蔡通话。
共和的外交策略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地方，就是他们相当的反共，而且他们可能也认为说，对于这个美国对台湾的这个虽然实质关系很友好，但是在尊严方面的话还不够。那当然是周尊也是有一个区别，比如说像有一些人的话是最极端的，是您刚提到那个波顿，他可能是希望说能够打台湾牌，这个是一个极端。那其他的像他的这个幕僚长这个普伯斯的话，基本上认为说台湾跟美国的是关系很友好，可以给他更多的尊严，所以我觉得他也可能会听他测试的话。
好的。另外我想补充一下，刚刚提到这个波顿是前驻和联合国大使，他的说法啊。另外这个白宫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前亚洲事务的资深主任麦岸文，我们也准备他对于川蔡两人通电话的一个回应哦。那么麦岸文他是对金融时报表示，不管这通电话是刻意的还是无心的，那么这个电话将消极的根本性的改变中国对于川普决策意图的看法。那么川普此举您是怎么看的呢？
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这样的一个分析，也就是说中美的关系的开局啊，事实上是不理想的了啊。这跟川普个人的人格特质也有点关系啊，也就是说他在竞选的过程中，他的言论中绝大部分都是没有办法完全实现的。换言之，也就是说连基辛格都认为说啊，那个川普是一个很特殊的人，就把他竞选的时候的言论摆在一边吧，那也不见得要把他当作一回事。可是一个政治人物，特别是一个这么大的国家，全世界最强大的国家的政治领导人，如果他的政治信任度是不可靠的话，那其他的国家就很难跟他打交道了，因为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反复，一个小时前跟一个小时后会不会变化，这点大家都没有办法捉摸。好，那现在呢，为什么我会说他的开局不好呢？因为我们一直强调基辛格是两代的老人，两代的朋友，所以你会发现基辛格这次到北京去访问的时候是由太子党的，也就是由王岐山跟习近平来接待。那这个代表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就代表说他们对于老一代的革命家，也就是毛泽东、周恩来他们这个老一代的革命家，他们对于基辛格之间的关系，由他们的下一代的王岐山跟习近平他们来接待这样的一个他们所谓的中国的好朋友、老朋友，他们一个尊重的一个老人，就是基辛格93高龄的老人。那基辛格不会无缘无故跑到北京去的，他跑到北京去事实上是不是要传达或是沟通那么中美之间的关系？可是就在这个时候，这样的一个电话会不会使中国大陆对于美国、对于川普的个人的人格特质，他本身的政治信任度会急速的下降？我觉得这是有可能的。也就是说中国大陆现在对于川普的政治信任度是会下降的，因为他们对基辛格他们是尊重的，所以他们相信基辛格的态度跟言论跟中国政策是一贯的，但是他们发现川普是会改变的。我觉得这个开局并不理想，所以中美关系的信任度一开始就不好，因此大家都会开始进行试探，就是我丢一个球看看你什么反应，我再做另外一个动作看看你什么样反应，这样的一个两个大国之间一开始就没有高度的政治信任的话，那就只好边走边看，边走边看，继续发展下去。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不是一个好的开局。虽然这个叶万辉一直说这是一个小小的动作，只不过是接一个那个祝贺的电话，不要把它太当做一回事，但是选择的时间就是在基辛格跟习近平见面的当天，我觉得这是一个有意的选择，而且也是一个很笨拙的选择。那么这样的一个选择事实上是对中国的政治了解真的是不够深透造成的这样的一个不好的一个开局。
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的年终特别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轻松一下，看看今年美中台领导人有哪些有趣的精彩片段。
请问你是玛瑙水母吗？请问你是玛瑙水母吗？请问你是玛瑙水母吗？宝宝不是玛瑙水母，可是宝宝不说。哎，不是讲好不提逆风高飞吗？
带领台湾人民逆风高飞，逆风高飞，逆风高飞。
What am I going to do in D.C. for 2 years?
This is the Washington Wizards. I understand you're looking for some coaching help. Let's just say I coached my daughter's team a few times. Hello, hello.
Well, since you don't have a driver's license, you're going to need a birth certificate.
Really?
Really.
It's real.
Is it?
It's real.
But is it?
清官易到，
通商宽衣，清官易道，通商宽衣，清官易道。
2016年的这个节目呢，我们到此结束了。下一次节目的我们就在2017年的1月1号见面了。大家再见，拜拜。
好的，海峡论坛2016十大精彩瞬间，希望明年有更多的精彩瞬间可以给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也祝大家新的一年事事如意。我是樊东宁，请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祝大家圣诞快乐，新年快乐。也请您锁定每周日晚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我们明年见，拜拜。